欢迎您收听这次的欢乐空间，我是刘江。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我们以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当过嘉宾的一位老朋友，就是墨尔本斯文本大学的高毅博士。那么高毅博士在以前的节目当中呢，特别的跟我们谈过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就是航空安全的问题。今天请高毅博士来坐到我们的播音间呢，是要谈一个非常轻松的话题了。他的业余爱好就是旅游，特别是乘飞机旅行。高毅博士你好。
主持人你好。
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简单的再介绍一下你自己。您以前是在美国，原来是飞行员。
以前我自己学过飞行，因为我的专业的话一直跟民航密切相关。
嗯，
大学本科以及硕士我是在国内读的，中国民航大学，当时学的专业是空中交通管理，
嗯，
也是说所谓空管员这个专业。
嗯，
后来在读博士的时候去了美国，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的普渡大学，算是一所就是综合性的工科挺有名的学校吧，读的专业是航空管理。
嗯。嗯，
2010年博士毕业之后呢，来了澳洲斯文本大学做讲师，然后现在是高级讲师。那在民用航空系吧，我们系叫 Department of Aviation，嗯，民用航空系呢，主要教授一些关于航空法规以及科研的工作。
嗯。那刚才我说您是飞行员，实际上飞行是您的业余爱好了，
可以这么讲。是当时学飞行的一个想法或一个初衷，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行业里边所有从事教学或科研的一些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有特别长的这样一种航空的背景。
嗯，
所以我觉得自己如果在就业的时候如果没有飞行的背景的话，可能是一个劣势。所以就这样一种原因的话呢，在上学期间呢，自己自费学了这个飞行执照。
嗯，
对，当然飞行执照分很多个等级了，从最低级的私人执照到商业执照，一到航线执照的话，有这么三个等级。因为出于爱好的学习的话，一般来讲就是私人执照。
哎，那您的执照，我是好奇哈，到了澳洲之后还可以继续使用吗？如果自己喜欢、自己高兴的时候，能不能够就租一架小飞机上天上飞一圈？
直接使用是不可以的，因为每个国家的航空法规系统以及运营环境的话，稍微是有一些区别的。但是呢，航空业是一个比较统一的这么一个，或者说标准执行的比较彻底的这么一个行业。
嗯，
从商业运行来讲，从制造方面来讲，那大的航空制造商呢，无论是波音还是空客，就基本只有这么两家。所执行的飞行的这样一种标准的话呢，基本上都是基于1945年这样一个国际民航组织制定的国际民航法规。
嗯，
所以说基本都很相似。但是呢，如果是在美国取得的执照的话呢，需要在澳洲的这边的这样一种 CASA， 就是 Civil Aviation Safety Authority 呢，进行认证，并且有一个转换的过程。转换成本地执照之后呢，就可以这么去做。
嗯，
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你可以在澳洲或者说在美国见到好多中国的这航空公司送过来的飞行员去接受培训，是一个道理。他所拿到的执照是要么是澳洲的执照，要么是中国的执照。然后他们这些飞行员接受完培训回到国内之后呢，中国民用航空总局会对他们的执照进行一个认证，然后有一个这么一个转换的过程。
嗯。嗯，到澳洲是不是你已经换了？
我可能过去几年科研和教学工作比较忙，而自己可能也有点懒，没有这么去做。
嗯，
对，
是我们今天说这个，其实不是说要说您自己的飞行哈。尽管您现在没有把它换成澳洲执照，暂时不能在这边开飞机啊，您对于飞行还是情有独钟，哪怕就是作为乘客。因为我看您的微博微信，您是一年有很多次都是要出国，都是要在天上坐着飞机到处跑。
对对对，过去几年，过去两三年，由于工作的原因的话，经常要去参加一些学术会议，在全世界各地。然后自己私人时间的话呢，因为还算比较年轻嘛，可能也暂时处于没有孩子阶段，所以说我们两个人呢比较自由一点。
嗯，
然后有时间的话，就会选择去一些没有去过的地方呢，去旅行一下。所以说总的来讲，一年相对而言飞的次数比较多一点嘛。一年我统计了一下，可能过去两三年每年都有差不多10万英里以上的这么一个总飞行距离。
嗯，好，今天就特别要请高毅博士跟我们分享一下。出国旅行选择购机票啊，给自己安排旅行的这种攻略啊，什么等等等等，各方面都有哪一些心得体会和经验哈，跟大家分享。那先跟我们说说哈，一般的人为什么，我们绝大多数人您自己的看法是什么，就是都非常喜欢旅行，都愿意出国，或者哪怕就是到其他的州，到自己没有去过的地方去转一转，为什么？
应该说这个原因有很多啊，比如说在网上有一些比较流行的说法，说世界这么大，我想要去看看，什么这样的一些说法。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呢，我去出门旅行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说我小时候在一直在上学的阶段呢，对地理比较感兴趣，经常有空闲时间的话呢，就会想去各地去看一看。
嗯，
然后当真正到了一些地方，然后发的看到那个地方，看到那些东西之后，和当年无论是在历史书或者说是在这样一些地理书，甚至说在政治书学到东西，亲眼接触到的时候，就感觉还是很不一样。而且呢，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 去了好多地方之后呢，有机会去跟当地的人去交流，或者说去哪怕是去观察，因为语言不通可能去观察，你可以看到呢很多当地人生活的这么一种现状。我发现跟很多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人去谈话，似乎每个人都不是对自己所在的国家的这种政府特别特别的满意啊。
嗯。
然而旅行经验比较多的人相反对当地的这样一种政府的满意程度会高一些，因为他会知道没有一个完美的政府，不会说特别会产生这么一种说是草还是什么隔壁家的那更绿这么一种情况。
嗯，这个也是您旅行的一个收获了。
对对对。
啊，那说起人类爱旅游呢，有的人呢是这么认为，就是说人类开始生产活动的时候实际上是打猎或者是放牧，所有的打猎和放牧呢都是一种到处游走的状态，是很习惯游走。后来农业发展了，要在一个地方种庄稼了，你必须要在那儿等着，等到这个庄稼长出来以后才能收获，那么就开始有了村庄，开始慢慢慢慢有了城市，人们才开始定下来。但是其实人的本性里边大概还是有这种游牧民族的基因哈，还是愿意到处去看一看。
对对对，应该是这样。说起这个原因的话，我再讲两点啊。
嗯，
关于为什么要去旅行这个事儿，我想到这么两个地方。一个是日本的仙台。对于仙台的话呢，我觉得跟绝大多数中国人提起仙台，可能我们最深的或第一反应、第一印象，应该就是鲁迅的一篇课文，关于藤野先生这么一个事儿。
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反应。比较喜欢吃的朋友，说到仙台，可能马上想到的是牛舌。
牛舌，对吧？也有可能。对于我自己来讲的话，因为我当年对于鲁迅这些文章都很感兴趣，看过很多遍，所以我到了仙台之后，我发现打开中文的这个旅行攻略啊，排名很靠前的一个景点，就是当年鲁迅在仙台这边求学时候的这样一个故居。然后你去英文攻略上，或者说在这样一些其他的攻略上，肯定是看不到这么一个地方的，因为是中国人特别感兴趣的地方。嗯、所以说呢，到了仙台，我做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看，去参观这个鲁迅故居，都提不上是参观鲁迅故居，就看了鲁迅故居，因为那个是从外面看到的，其实就很不起眼的一个小房子。但是呢，仙台政府对于这个房子保护特别好，旁边还有郭沫若题词这样一个碑，鲁迅故居在这儿。站到那儿的时候，当你把这个眼前景物和你当年所学的课文对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感触还是很挺深的，联系到了一起。
嗯，
这是关于仙台。另外一个地方的话，我想去提的是这个新西兰的南岛的那个 Queenstown 皇后镇这么一个地方。很多澳洲的朋友应该已经去过新西兰了，可能也去过那个 Queenstown 这个地方。然后去到这个地方之后呢，我看到这样一些关于当地的介绍的话，我发现 Queenstown 这个地方其实历史并不久，也就可能100多年吧，可能我没有具体去查，如果说错的话大家不要在意啊，100多年或200年的历史。整个这个地方史的最初的这样一个开拓者其实是来自于英国的一对夫妇。然后站在那个地方呢，我在想真的是不得不佩服这种当时欧洲人尤其是英国人这样一种开拓精神。当时可以想象尽管环境很美好，但是荒无人烟的这么一个地方，一对夫妇就这么不远万里的从英国驾船或者坐船来到了新西兰，然后在那儿呢就一住呢就是一辈子，然后从此之后呢再也没有回过英国，也没有可能跟自己的以前的亲人和朋友联系过。然后这样一种精神让我也感慨很多，我觉得可能对比我们的文化里边，我们可能是少了一点点这样的开拓精神。
也就是说通过这样的旅游，实际上让您对当地的历史文化甚至它涉及的人物都有更多的了解，更深的感受，受到某种启迪，那么同时呢也开阔了您的眼界。
对对对、
刚才您举的这两个例子哈，第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到了日本的仙台，您印象最深的是看到了鲁迅的故居，是不是因为在那儿发现了跟您的文化跟您的背景有着某种联系，哪怕不是很密切的联系的东西，马上就会让你对那个地方特别的感兴趣。就像有的中国大陆的这种学者，他们去了日本，他们印象最深的最喜欢去的一定要去的是京都岚山的周恩来的石碑。
哦，对的，这因为这个地方我也去过。周恩来这个在岚山的这个题词是写那首诗，当时他在写这首诗的时候所处的这种精神和这种生活的状态，其实都是有共同点的。无论是鲁迅还是说是周恩来，当时都在日本是这样一种留学生嘛。
嗯，
当然他跟我们不一样的情况是在当时那个情况下呢，就自己的祖国并不是特别的安定。去的时候抱着一种初衷或一种理想去，然后去了之后发现可能我要立志学成回国，那我一定就能学成这么状态。事实上呢，他们接受的挫折，我觉得可能比他们获得的这种成就要更多一点。
所以通过这样的旅游，您呢是对于您过去学过的知识或者对您感兴趣的话题，不管是政治还是历史了，都有了一种切身的感受，所以这个是您旅游带来的收获哈。
对，是的。
但是我想对绝大多数朋友来说，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来说，可能他们旅游更多的是就是去玩，就是去放松，就是去看看世界。那这种旅游是不是跟您刚才举的这些例子讲的这些故事和您的感受来讲就是稍微有点不同的呢？比如我们说就是到此一游，到了这个大堡礁了， 好，咱们在这儿照张照片。好了，到了大堡礁了，这也算我来过了。实际上对于当地的很多很多的文化，很多很多的故事，很多很多的历史，并没有去深究。您觉得这样的旅游和您所感受到的这种旅游有什么不同呢？它有什么需要商榷，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
我觉得人们可能选择出门的理由很多，
嗯，
无论你是仅仅就是这种到此一游的这样一种旅行，或者说是为了满足购物需求这么旅行，甚至说是就是去体验当地的美食，
嗯，
或者说是为了去学习一种新的语言，无论你出门的理由是什么，我个人的观点是认为没有谁出门的旅游会比别人更高级或者更高尚一点。无论你是出于什么原因去旅行的，只要你
走出去了，
走出这一步了，对，迈出家门了，
嗯，
我觉得本身就是一个挺值得肯定的事情，因为毕竟是你已经离开了自己所习惯所舒服的这么一个空间，来了一个陌生的，相对陌生或者是并不熟悉的这么一个地方，本身就是其实就挺值得肯定的一件事情。
嗯，就是在开阔眼界。
对，而且很多事情都是在分阶段的，我们可能每个人在人生的第一次或者前几次出行的时候，可能我们大家或多或少都是这种到此一行的这种旅行者，可能我们也是干过这样的同样的事情，在一些著名景点前拍张照片，好表示我到过这儿了。或者说呢，我们可能很多人在刚开始出门的时候都是参加旅行团的，因为我们对很多事情并不确定，觉得参加旅行团的话可能更加放心一点。慢慢的，当你出门的次数越来越多了，那经验也越来越多了，同时呢，对于自己出门所遇到的这样所有的这种确定不确定的事情也更有自信了之后的话呢，很多人选择就不再加入旅行团了。无论你出于哪个阶段，只要你迈出家门了，这一点我就觉得挺肯定
的。哎，那我们就说是因为我有的朋友非常喜欢旅游，几十年来每一年都要出去旅游，但是每一次他都要参加旅行团。那参加旅行团的旅游和不参加旅行团自己安排的旅行，简单来说各有什么好处，各有什么劣势？
参加旅行团的话，我觉得就是说不可控的因素会比较少一些，有专业的导游带，行程也是固定的。自由行的话呢，就不可控的因素会更多一点。首先从出门前很久你就要自己去做一些功课了，如何去订机票，如何去订酒店，去参观哪些景点。其实有很多小的地方自由行的朋友可能会注意到，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讲，我们很多朋友去欧洲的或去巴黎，你可能要参观的其中景点之一就是卢浮宫，作为世界最热门的博物馆之一的话呢，就每天去参观的人非常的多。如果你去了那个地方再去买票的话，你会发现每一个购票地方的队伍基本上排队的话需要一小时以上，尤其是在夏天这样热门时段的话需要两小时以上。但如果说你做事先做过攻略，发现其实去参观卢浮宫并不需要说在卢浮宫买票，可以在网上购票，也可以在巴黎大大小小的一些专门的这样一些售票公司去购票，并且没有额外的费用的话，可能省去了一个排队的时间。其次在入场的时候呢，拿着卢浮宫的门票的话呢，可能在一些热门的这样一些主要入口的话依然还要排很长时间队。但是如果你是坐地铁到了卢浮宫的话，然后从地下那个入口，就是说地铁刚出来地下的入口去进去的话，可能只需要十几分钟时间，节省很多时间。
嗯，
所以说本身这个做攻略呢，一是很重要，二我觉得这个做攻略本身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所谓的攻略现在是一个非常流行的词。
对，是，
也就是说在你出行之前自己给自己制定一些计划，是吧？
对，
这些计划其实有的时候里边有很多的窍门，比如说从选择航空公司，选择什么样的机票，怎么样利用各个航空公司竞争所提供的优惠条件，包括这个机点积分，
对，
哎，这些方面也都是很有学问哈。能不能够简单的给我们分享一下您的经验？我知道您在这方面是很擅长。
是因为这是我个人的兴趣之一啊，我自己是挺爱做攻略的，尤其是关于这样一些机票、一些景点的一些攻略。而且我个人的一个观点是，你的旅行其实是在你从你开始做攻略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了，
就开始享受这个过程。
对，并不仅仅说是说从坐上飞机或者说已经到了目的地才开始。
嗯，
机票而言的话呢，首先取决于你出行的频率。如果说呢，一年出行频率比较多，多的定义就是说可能说国际旅行有两次以上，国内的这样一种出行可能有六次以上的话，这个时候的话呢，你可能选择航空公司选择机票的话呢，就应该稍微多加注一些，就是可能票价不应该是你所关注的唯一因素。
为什么旅行次数多就不一定太关注票价呢？这里边有什么道理？
票价依然很重要，但是不是最唯一的因素，原因在于是因为我们知道航空公司有这样一个所谓的长旅客计划，多多少少我们的这些听众朋友应该是也都是了解的，中国国际航空、南方航空或东方航空，或者说是澳洲的以及新加坡或者香港这些航空公司，你可能都能多多少少接触到在这样飞行杂志上里面提到他们的这种长旅客计划，什么国航之鹰、南航明珠、东方万里行。如果说出行次数比较多的话呢，我觉得可以合理的安排一下这样一些航空公司获得比较多的积分，可以在后期的话呢去换取一些机票以及这样一些升舱 仓的这么一些机会。
那这样的利用积分计划、奖励计划，实际上呢，在很多的时候，航空公司的目的是为了要你的 loyalty， 要你经常使用他们提供的服务。所以如果要是对个人来说，你想很快的时间里边积攒到你能够使用、能够兑换的积分，是不是也是只能够就集中在一个或者两个航空公司使用他们的服务呢？
有计划要使用航空公司积分的话呢，其实留意一下，发现生活中可以积分的、获得积分的这种机会其实是很多的。当然乘坐飞机应该是最主要的方法或者来源之一。同时的话呢，我们应该每个朋友对银行多多少少都有了解，你会发现银行的信用卡呢，在澳洲这个国家主要来讲的话呢，航空联名卡应该是非常发达的一个国家，四大银行以及若干个小银行，几乎每家银行都会同时有 Qantas 或者说这个 Virgin Australia 的联名信用卡。使用这些信用卡的话呢，无论是在超市还是在加油站消费，一块钱或者每两块钱相应的会获得一个或者Qantas 或者说Virgin 的这样一个 Velocity 积分，这也是积分的一个来源。
也就是在不知不觉当中，
对，其实能够很容易攒下很多积分，积分积攒起来应该还是很快的。而且我个人觉得积分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好处呢？我们在坐飞机的时候，应该你都留意过商务舱或者说头等舱，商务舱的机票的这种价格，你会发现你非常贵啊。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墨尔本的香港往返的话，经济舱可能只有几百澳币，五六百澳币，贵的时候可能八九百、一千块钱澳币，然后坐商务舱的话，可能很容易四千、五千甚至六千块钱。但是你有时候会看到很多这样一种年轻人啊，就是二十来岁甚至十来岁学生出行的时候，他也在乘坐商务舱，你可能会觉得是不是都是富二代啊。但事实上当你了解这个游戏规则之后，你会发现其实并不是每一个乘坐商务舱人都是富二代，或者都是有非常高的这么一个收入。只要你合理利用航空积分的话呢，商务舱的这个机票其实并没有那么遥不可及，会让你旅行会更加舒服一点。
能不能够具体解释一下？
具体来讲的话呢，就是说最快的，对于我们在澳洲的这个听众来讲，最快的获得航空积分的方法呢，就是说很多时候银行的联名信用卡、航空联名信用卡为了奖励你去开卡，所以开卡都会有个积分，会常见的一些比如说四万、六万，甚至我在澳洲见过最多的积分是十一万，
一开卡就送你十一，
对，送你十一万里程，在你开卡三个月消费500澳币这样之上呢，就送你十一万积分。这个十万积分是什么概念呢？如果你乘坐 Qantas 的话，从墨尔本到香港商务舱仅仅需要六万里程，单程六万。然后如果说航空公司已经送你十一万的话，你所要做的就是想用我前面提供几种方法，无论是坐飞机啊，或者说是信用卡消费啊，或者说是去超市购物呢，攒齐剩下的一万分。你有十二万积分的话呢，就可以换取一张这样叫 Qantas 从墨尔本到香港往返商务舱机票。然后你所要付的费用的话呢，就是十二万积分加上差不多大概300多块钱的税和燃油附加费而已。然后这张机票我前面讲过，如果说要去花钱去真金白银去购买的话，需要5000或甚至6000澳币。
那像这样的相关信息，大家可以从什么地方获得呢？
这个年代的话，网络比较发达，无论你在微博上，或者甚至在一些论坛上，比如说我们澳洲常大家华人常去的那几个网站，都有相应的板块，关于信用卡这样一些板块。如果你去留意的话，其实信息应该是挺多的。对，当然对于信用卡的话，我要去讲一句的是说，前提是要建立在各位要了解信用卡如何使用的这么一个基础之上，因为信用卡本身它是一个借贷工具，银行借贷工具本身的话，会对你的这样一种财务状况，甚至对于你的这样信用记录会有一定的影响。我也不建议，就是说，如果说听众朋友中有人对信用卡一无所知，然后就仅仅为了航空积分或为了这样一些奖励去申请一张信用卡，因为这个东西还是需要结合自己的财务这样一个财务状况，结合自己的信用状况，然后去考虑是否去采取这样一个手段吧。
另外申请信用卡的时候，我想银行呢也会做相应的评估哈，并不是说每个人的申请都能够获得成功。
对，如果说是有一些朋友的话，出于某种原因不能够获得银行的信用卡，或者说本身并不想使用银行的信用卡，那还有一种手段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很多朋友可能习惯使用一下银行的这样一种debit card， 对吧？这样的话
花自己的钱，
保证我永远不欠银行的钱，这个东西也可以。澳洲的话来讲，作为这个航空公司的话呢，在全球范围内应该算是长旅客计划的这样一种领导者之一吧。Qantas 有这么一个 Qantas Cash 这么一个 debit card， 你所要做的是免费去申请一张 Qantas Cash 这个 debit card， 然后呢，把你的钱呢从 saving 账户里边转到 Qantas Cash 卡里，用这个卡消费的时候和你使用 debit card 是一样的，也是可以每两块钱获得一块钱的积分。
就是说要使用它的这个卡。
对。
来消费
对
才可以哈。但是这个是需要你把钱转进去的。
是是是是，如果说不想使用信用卡的话，这也是一个渠道之一。
当然这些都是高毅博士给大家提供的建议了哈。那大家如果对这个积分旅行可以获得免费的机票这方面呢感兴趣的话呢，其实不妨呢也都来试一试。在旅行当中呢，也有很多的窍门，很多的方法来安排自己的日程，选择自己要去的地方哈。我听朋友有的说了，哎呀，这个旅行有什么好啊，就是累死了，一天到晚是疲于奔命啊，我从东跑到西，一天看十几个景点。我说为什么要弄得那么累呢？他说不累不行啊，安排不过来啊，你看看到这个地方你没去那儿说不过去，你没去那儿说不过去，好不容易来一趟，一定要把这些景点都看完了，都到那儿去照一张相，算我来过了就行了。那您对这样的旅行方式，这样的旅行者有没有什么建议呢？能够让他们觉得这个旅行其实本身就应该是一个放松的事情。
有些城市的话，我可能也是这样的旅行者。如果说当我去了巴黎，去了罗马的话，可能我也是这样，景点实在太多了，在那边待的时间也有限，很辛苦。如果说是因为这个原因你选择不出门的话，那我的建议是去一些度假的这样一些景点。本身的话景色很漂亮，但是呢不是有那么多人文景点。对于澳洲的这样消费者来讲，比较受欢迎的几个地方，比如说巴厘岛，比如说普吉岛，可能更多的时间是选择一处景色，选择一处沙滩，可能就在那儿坐着休息。
还有一件事，我自己也是想不明白哈。像您说的似的，有的人呢，比如说去仙台，去仙台之前呢，就会做攻略，去了解仙台都有些什么样的值得看的地方啊景点。那一看有这个鲁迅原来居住的地方，觉得这个一定要看。那在这个街上都很详细，都有照片，都有什么的，把这些故事历史都看得一清二楚了。到那儿去一看，啊，就是这儿。这样的一种旅行和到那儿去以后完全没有做攻略，意外的看到的这个东西。是不是会有不同的感受？那您更赞同的是事先把所有的情况都了解，到那儿去按图索骥对号入座这样的旅行方式更好，还是说有个大概的了解，到那儿去以后用自己的眼睛去发现新的东西，给自己带来意外的惊喜更好呢？
还是这样，这个对于我来讲，我觉得是取决于要去参观的景点本身是什么样的类型的景点。如果说我要去看的更多的是自然风光的话，可能我不会做太多的关于这个自然风光这样一种历史的那么一种研究，也不会去看别人的这样一种路线到底是怎么样去欣赏这个自然风光的。我可能就说直接开车或者说坐飞机或者说乘坐公共交通到了那个地方之后呢，用我自己的眼睛和自己脚步去发现。如果说是一些人文景观的话，就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到像一些比如说博物馆
故居，
比如说这样一些故居，比如说海明威故居这样一些地方的话，这些地方如果说没有做在事先没有做什么一些研究的话，可能到那个地方说实话会觉得有点无聊，会觉得哦，原来就是这么个东西啊，因为你没有去了解背后的这种文化背后的历史。所以说是人文景点的话，我的推荐是呢还是多多少少去了解一些，去做一些功课。
我想起一件事，您刚才不断说到卢浮宫，我想起20年前我去卢浮宫，我是充满了期待，就是对那幅画像蒙娜丽莎，人山人海挤在那儿，我好不容易挤进去之后，我发现光线非常的暗，因为它是为了保护那幅画，没有强烈的灯光照着，看到的呢模模糊糊，尤其人又多又看得不好，然后自己那种感受还不如说看印的质量比较好的画报的感觉一样。但是我的感觉就是说，哦，我亲眼看到了这幅画了，在那儿挤得冒了一身汗然后跑出来了。那可是就这样的一种感受，您觉得会不会有很多人都会有同感？
就我没有想到一点是20年前也是这样啊，因为我这个卢浮宫是应该是前不久前两年去的，没想到20年前就是这样。怎么说呢，我是这么个观点啊，至少每一个真切去感受过蒙娜丽莎这幅画，在卢浮宫感受过这幅画的人，他才有资格或有机会去讲这句话吧。刚才你讲过这段话是吧，就说哦，看到之后不过如此是吧。可是如果说没有真的没有去过那个地方，你仅仅看照片，哪怕是一些现场照片的时候，看到人山人海围着一幅小小的画片的人，你都不会有那样一种直观的感受。我本身这个关于这个经历去分享的这个过程，其实也是旅行的意义之一。就看到好东西，其实你看到这些人不远万里的从全世界各地那围着这么一幅画，无论是在拍这幅画本身，还说在拍自拍，甚至说在发展一些比如说微博，比如说发 Facebook 或发 Twitter 状态，说哦，我已经在这儿了。这个本身其实就挺有意思的一个事情，看这些人看的蒙娜丽莎这幅画，我觉得就是挺有意思的。
哎，您说到这个微博微信哈，现在呢社交媒体平台太发达了， 好像人人这个手机已经都是生活当中不可须臾离开的东西了，好像这个社交媒体平台已经是每个人每天必须要去刷屏也好，或者是去参与也好，或者是去看看别人的都发了些什么东西也好，是生活当中一个重要的一部分了。那这样的社交媒体平台的这种发展给我们现在的这个旅游是带来了一种什么样新的力量？因为我看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今天从早到晚都在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啊，就是一个罗马，每一天大堆的照片都是我在罗马，在斗兽场，还在大教堂，在什么地方，给我们这种旅游是带来了一种新的动力呢，还是说让大家觉得有点哎呀，你每天都在好像显示着一种什么生活方式，对某些人来说可能有点这个一时半会儿是可望不可及的生活方式，反而会觉得有一种反感。
我讲一点积极正面的作用啊，就是对于我们这个旅游相关行业，包括航空业在里边的这样一些从业人员来讲的话，其实我们更多情况下是愿意看到这样一种关于旅行的本身的这样一个旅途的分享。因为这样讲，过去五年你可以看到直观的感受，就是说人们出行的频率相对于五年之前应该是大大提高了。那提高的原因可能有很多，比如说机票价格的下降，比如说人们生活水平的这样一个提高，收入的这么一个增长。但是我觉得最核心的一个动力之一就是因为社交媒体的分享。你会看到呢，跟你平时关系很亲近的一些朋友亲人，他们去了巴黎，去了罗马，去了斯德哥尔摩，去了东京，去了纽约，然后你就会也有这样一种冲动，哎，他可以去，我为什么不能去呢？很多时候你可能以前没有考虑过的一些地方，比如说智利，比如说秘鲁，你看到你有朋友圈里面有朋友去过了，你也会有些冲动，那我是不是也去一下呢？所以说其实对于这样一些旅游相关从业人员讲，他们应该是很高兴看到人们这么一个分享。我们就说句俗话，就是说在社交媒体里边这样一种炫耀，其实是人类旅行的最大的一个冲动和动力之一吧。
嗯，可是在另外一方面，有一些景点本来是非常安静的，当然也有很多朋友是知道可以到那边去享受片刻的安宁的地方，因为他们发了社交媒体的照片，使得这个地方一下就变得非常的受欢迎，结果在热门的季节的时候，去的游客已经超出了比如说这个公园，比如说这个私家花园它所能承受的这个游客的数量了。这个时候我们也看到了很多负面的东西，
是
嘈杂、垃圾、纷乱，但是这些您觉得是不是都是这个旅游发展、这个社交媒体的给这个旅游带来的新的活力所随之而来的一些副产品？
对，我觉得其实就像是一把双刃剑嘛，在带去了人流、带去了这么一种机会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带来这么一些负面的东西。我觉得对于我们墨尔本或悉尼的朋友来讲，最直观的一个感受或例子之一就是这个秋天的这样一个红叶，可能在五年是不是更早来更早的朋友，可能十年之前这样一个景点，比如说这个 Mount Macedon 这个地方，可能了解的知道的华人朋友本来不是特别多，秋天去看的人可能也更少了。但是在最近一两年，我自己的观察是这个地方已经非常非常非常的流行了，在华人圈中间，以至于到了四月份的时候呢，如果你驾车去 Mount Macedon， 你会发现当地几乎 98% 的游客，我不能说 99% 吧， 98% 的游客应该都是华人，也是一个值得高兴的事情，可能也是一个让你一时半会儿觉得有点遗憾的事情，你觉得可能人流量太大，超出这些花园所能接受的所承受的这么一个极限了吧。我的观点是这都是社会发展所不可避免的一个现象，与其我们自己去反省或者自己去呼吁如何改变这么一种现状，不如说让这样一些景点的运营者或者管理者本身呢去思考如何去应对这样一些新时代，就随着社交媒体发展带来一些挑战，
嗯，
把它更好的规范，那让更多的人可以有机会去享受去欣赏这么一些景点。
其实我自己就因为几年前老是不断的发 Mount Macedon 私家花园的照片而受到了朋友的指责，说就是因为你乱发所以来了这么大，
时代的脚步这是挡不住的，
这是挡不住的。好，那您刚才讲到了说这个 Mount Macedon， 我们就拿它做例子谈另外一个事情，那些地方的私人花园，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几年以前是没有人在门口收门票的，他只有一个箱子摆在那儿，说大人进去几块钱，小孩进去几块钱，几岁以下是免费，都是自觉的往里来放钱。还有的花园呢，就是说你可以贡献你的 donation， 你的捐款我们是非常欢迎，因为维持这样一个庄园是要有很大的成本的哈。但是我们就知道有不少的人进去的时候，一大堆的学生，我是眼看着进去的，一瞧 没人管，没人管，没人管，甭交钱了，你傻呀，往里放什么钱啊？一大堆人就走进去了。结果弄得现在我们知道是各个庄园门口都要有人收费了，那些庄园的主人只好坐在门口整天整天的来收费，因为他们知道这样的情况已经太严重了。那我们就来谈谈一个话题，就是旅游当中的这种礼貌问题。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哈，我个人发现在有一些地方很安静的地方，突然听到了这种人声嘈杂，突然听到了自己熟悉的乡音，其实当时的心理感受不是很舒服。比如说有的地方要求你下雨的时候你要用这个免费提供的伞套把这个伞罩住才能进去，因为是很庄严的地方了。结果呢，这些游客呢没有照办，里边的水流一地，在别人提醒的时候说你到门口去拿伞套，一抓一大把，一人分一人分，分完了这都是我眼看着的，手里还剩了好几个，没人要了没人要了，呱扔到旁边地那柱子底下。这样的一些行为是不是实际上给我们的旅游，给别人的旅游也都带来了很多的烦恼和困惑？
这个也可能也是旅游行业发展带来的不可避免的这么一个负面影响之一啊。对于我们的听众朋友的话，或以及对于任何一个我所知道的朋友，我的建议是呢，到了一个新的景点，一个新的，尤其一个新的国家之后呢，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入乡随俗。在旅行中，在你欣赏景色景观的同时，应该带着一双敏锐的观察的眼睛去看一看当地人是怎么做的，
他们的行为举止，
对，他们行为举止是怎么样。就其实这个对于我们华人来讲，我觉得最震撼的一个地方，一个国家应该就是日本了。
嗯，
因为就外貌来讲，通常而言，我是仅仅只是就相貌而言，其实应该是很难区分日本人跟和华人的。但是的话呢，看穿着，
看行为举止，
看行为举止，在很多情况下应该能够八九不离十的猜出谁是日本人谁是华人。
嗯，
所以说我的一个建议就是说，如果我们到了一些景点，比如说到了日本，你在下飞机坐这个从成田机场去日本东京的这么一个地铁，就这个 Narita Express 这个地铁的时候，其实已经在给你上第一课了。你可以看看你周围的这样一些日本乘客是怎么样去乘坐这样一个地铁或者火车的，你会发现其实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讲挺震撼的一个事情，就是说当有的时候地铁上是满员的情况下，几乎是鸦雀无声的这种感觉。当然很多人会说这样很压抑，这个我也同意啊，这个社会可能本来就是挺压抑，但是从好的方面来讲，真的是这样一种安静的这样一种环境，让每个人身心会觉得很舒服。
他对需要安静的人来说是一种尊重，
很舒服。对，
而且他们所有的手机都要求坐上火车以后要调到静音。
对，手机静音，而且呢，在火车上，至少我个人是没有见到在火车上或者在公共这样一种场合，尤其在火车上是接电话或者打电话这么一种行为。然后呢，火车当然很干净了，当然能坐的火车很干净的国家也很多，日本当然是其中之一了。所以说，你看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你觉得周围人都是这样的，我不去讲大的道理，我不讲说我们在外就代表华人西乡如何如何，我只是讲从个体来讲，当别人都是这样的情况下呢，你可能也应该有意识的跟大家一样选择呢，比如说做的端正一些，比如说呢手机调成静音，比如说手机在除非特别特别紧急的情况下，其实说实话在旅游情况下我想不出有这么多么紧急的情况，否则的话不要去打电话，对吧？不要在这种地铁这样一种空间呢，公共空间去吃东西。对，有的是长途的火车的话当然没有办法，但是短途地铁的话尽可能避免去吃东西，避免去喝东西，因为这样的话你可能会洒在地上。其实入乡随俗我觉得是中国人，就是说中国的老祖宗们总结出来的一个最好的这种行为准则之一吧。
嗯，真是这个入乡随俗其实很简单的事情哈。当然说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习惯，比如说说话大声这样的习惯，因为是习惯，所以时不时的呢就会偶然在我们没意识的情况下表露出来，给别人造成了困扰。但是其实大家互相提醒一下很简单，就容易做到。
而且很可喜的一点是，我看到这样就慢慢的年轻一代啊，
嗯，
年轻一代的华人其实应该已经做得很好了。
嗯，
所以说给大家时间，我相信应该是能够进步很快的。
哎，你说到这一点我还记起来，有一次旅行的时候见到一位台湾的出租车司机，他就是这样的一种非常好的态度。他说他拉过日本的这个游客能够讲中文，因此在车上跟他交流很多，说台湾和日本其实都是在不断的慢慢一点一点变好的，说中国大陆的游客有一些行为举止你给他们时间他们会变的，所以台湾的这个出租车司机他也说他们都会变好的。
是的，
我听了以后也是很觉得安慰啊。
对，这种包容的态度我觉得很赞赏，
非常好。那关于旅行， 你还有什么其他的小经验要跟大家能够分享？
还是回到我的老话题啊，机票啊，就说如果当你确定要去一个地方的话呢，你可能要去做一些攻略，关于机票。票价不是唯一的因素，比如说积分也是让你去考虑一个东西，甚至说航空公司的这种安全性也是你要去考虑另外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否安全。总的来讲呢，航空业是应该是相对比较安全的一个出行方式，或者说是最安全的出行方式之一。绝大多数航空公司在安全性上应该都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当然相比较而言，有一些航空公司可能做得更好。那我们在澳洲来讲，其实澳洲整体的这样一种民航的安全性应该是全世界最好的国家，甚至我都可以讲不是说最好的国家之一，而是说最好的国家。澳洲的这几家航空公司，无论是 Qantas 或者 Virgin， 那在出行作为选择的话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同时中国民航的安全性其实也是非常好的，中国几家大的航空公司，无论是国航、东航还是南航甚至海航，这样一些公司在过去10年15年间的这种安全记录，在国际上来讲应该也都是相对于处于比较领先地位的。所以说如果大家出行对于安全性有所顾虑的话呢，选择澳洲的航空公司，选择中国国内的航空公司，先选择这样一些大的你所听过比如新加坡航空、国泰航空，应该都没有什么问题。其次的话呢，关于这样积分的话，还是回到积分啊，就是说你不一定说每一次出行都要只飞同一家航空公司，因为这样的话太难了，再大的航空公司也没法做到覆盖全世界的网络。所以说航空公司它会有一些这样一个所谓的航空联盟，或者说航空伙伴。那从联盟的角度来讲的话，全世界有三大联盟，星空联盟，然后这个寰宇一家，还有这样一个 SkyTeam 叫天河，对，天河联盟，这么三家。如果说你选择同一联盟的航空公司的话呢，也都是可以积分的。也就是说呢，假设你是国航之鹰的会员，那你如果乘坐美国联合航空，乘坐新西兰航空，乘坐新加坡航空，一直是德国汉莎航空的话，其实都是可以积分的。
所以这些都要靠事先仔细的下点功夫啊，
做
调研。
对，
那我们再回到刚才你说的安全问题，我想起一个问题了，就是一些朋友或者说包括舆论上都会这样认为，就是廉价的航空公司他们的安全相对来讲在保障方面，在检修方面，可能各个方面就会有一些妥协，为了节约成本。可是我们又看到像澳大利亚的廉价航空公司，就是 Qantas 属下的这个 Jetstar 捷星，它的安全在全世界又是像你说的是最好的。所以这里边是不是廉价航空公司，即便是廉价航空公司，它里边就安全问题来说其实也是有不同的等级的。
其实更多的应该还是看这个国家整体的这样一种航空安全水平，而不是说看这个航空公司本身的这样一种经营模式到底是廉价航空呢，还是说这样一种优质服务航空。廉价航空之所以廉价的话呢，这个商业运行模式的话最早起源于70年代的美国，美国西南航空应该是廉价航空的这样一种创始者。那之所以廉价有这么几个原因，一是这些航空公司所使用的这样一种飞机机型。你会发现呢，这些无论是美国西南航，对吧，还是说澳洲的这个捷星，以及说欧洲的这瑞安，或者说其他一些廉价航空公司所采用的机型的话，都比较单一，并不一定是比较老旧，而是比较单一。单一的话会带来好多的好处，因为首先单一的话呢，代表着你所有的这样一种维护的设备的话都可以通用，你不需要去重复购买不同的这样的维护设备。其次的话呢，飞行员的这样一种培训来讲的话，费用也可以去节约，因为飞行员飞不同的机型的话，需要一些特殊的或许需要一些额外的培训，才可以去从一个机型转到另外一个机型。但如果说你的机队里边全都是同一机型的话，那么你这个飞行员可以飞任何一架飞机。同时对于这样一种机务维护的人员来讲也是一样的，所以说这是它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说它呢一般来讲机型比较单一。其次的话呢，飞机利用率会相对于比较高一点。如果说我们是这样一种优质服务的这样一些航空公司，比如说像 Qantas 或者是新加坡航空这样一些公司的话，可能我只是大概去讲，它每架飞机每天的这样一种运营时间平均下来讲，可能在10小时左右的话，廉价航空一般会在15小时以上。那航空公司对于航空公司来讲的话呢，当飞机只有在天上运行的时候才是赚钱的这么一个时间。所以说它运营的时间越多，那么它相应的而且它赚钱的机会成本也就越低。所以这也是一个原因。当然这个原因的话，它可能很多听众会讲了，运营的时间越多也表示航空飞机的利用率越高，利用率越高的话表示可能消耗越大，可能对于安全性有影响，这一点我是承认的，可能是有影响。但是的话呢，因为我们说我们的航空业是一个非常规定非常严格的这么一个行业，所以说只要这个国家整体的运营环境不错的话，无论你是廉价航空还是说是这样一种优质服务的航空的话，我觉得安全性上来讲其实并不一定就是说廉价航空一定不如这样一些优质服务的航空。但是对于 一些国家而言的话呢，可能在搭乘飞机的时候，我个人可能比较保守吧，我可能会有一些顾虑，比如说来自于某一些欠发达地区的这样一些廉价航空，甚至说它的这样一些主流的航空公司的话，我可能都会有一点点那么一些顾虑，可能我就觉得它的飞行员培训跟发达国家相比可能会欠缺一点，机务的维护水平是不是也可能会欠缺一点，甚至说还有说当地的这样一个气候条件比较复杂或地形比较复杂的话，可能航空安全也是会受到影响的。这里边最好一个例子应该就是尼泊尔，否则的话呢，大多数国家大多数航空公司安全性上应该问题都不是特别大。
非常感谢墨尔本斯文本大学的高级讲师高毅博士跟我们分享了他自己对旅行的看法和旅行的经验哈，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都会从中受到一些启发哈，我自己也是受了不少的启发，那非常非常感谢你。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在计划下一次旅行的时候，可以把高毅博士提供的一些建议采纳哈，使您的旅行更加顺利更加愉快。谢谢您高毅博士。
好，谢谢你主持人。